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25集。我就这样带着新任的天子，浩浩荡荡地把军队开过了黄河。扼守小平津的五位将军费穆率先向我投诚，郑继明和郑先户忙不迭地为我打开了洛阳的城门。大都督李神鬼还没看见我的军队就掉头而逃。11日夜，扬言可以轻易把我击败的徐和偷了几匹御马仓皇出宫，亡命兖州。郑衍也逃回了老家，剩下一个胡太后在昏暗飘摇的烛光中剪落了她的一头黑发，然后命令后宫的所有嫔妃宫女跟随她出家。12日，朝廷的文武百官全部到河桥来迎接，向我和袁子攸奉上了天子喜寿。13日，我命令骑兵逮捕了胡太后和小皇帝元昭。胡太后来见我的时候已经是一副素面朝天的僧尼之相，可这丝毫没有减损她的姿色。我相信即便此刻一般的男人看见她仍然会心惊摇荡，可我尔朱荣不会。胡太后极力向我表现出女人特有的娇弱和温存，希望打动我的恻隐之心，让我放她一条生路。我自始至终不发一言，等他说累了，我站起来拂袖而去。不用回头，我也能看见他眼中的愤怒与绝望。佛法不是说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吗？你胡太后一生崇佛，到头来居然认为可以把毒杀皇帝的罪责一笔勾销，就像你剪落满头青丝一样容易吗？你前后两次临朝，总揽朝政13年，最终搞得民不聊生，天下大乱，你真以为可以抹掉这一切，了无牵挂地遁入空门吗？你错了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你所崇信的佛法就是这么告诉你的，同时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所以为了含冤而死的孝明帝元许，为了饱受荼毒的天下百姓，当然同时也为了根除我政治上的对手和隐患，我必须执行这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果律。武泰元年4月13日，我把胡太后和3岁的小皇帝一起扔进了黄河，就让逐浪滔天的黄河水去洗刷他满身的罪孽和情欲吧。扶立了新天子，剪除了太后和徐政等人，我此番洛阳之行的使命似乎可以算完成了。可当文武百官跪伏在袁子攸面前，异口同声地向他拜贺时，我默默注视着他们，脑中却闪过了一些念头。只有一个人捕捉到了我若有所思的目光，那就是刚刚投靠我的五位将军费穆。他悄悄走到我身边，附在我耳旁说了几句话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个人很敏锐。他说，明公此番进京，兵马不过万人，却能长驱直入，不战而胜。我担心朝野不服，以京师兵马之众，文武百官之盛，人人所怀轻慢之心，若不诛伐立威，更树亲党，恐怕明公北还之日，便是朝廷变乱之时。费穆说的正是我心里所想的。我是凭借战乱从地方崛起的军事集团，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中毫无根基。朝廷的滚滚诸公历来把我视为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，他们既希望依靠我的军事力量铲平四方叛乱，又害怕我以武力干预中央朝政。而今他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，可他们对我却无可奈何。所以就像费穆所说的，我前脚一走，他们后脚必定另行费力，或者千方百计推翻我所做的一切。因此在回晋阳之前，我必须先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对洛阳的政治中枢来一场大清洗，同时在朝中建立我自己的势力和代言人。武泰元年4月13日，这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，也注定是一个飘荡着血腥之气的日子。因为这一天我要洗牌， 历史后来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命名为河阴之变。我记得那天的阳光直射大地，仿佛一万只携带着火焰的利剑。时节才进初夏，可提前到来的强大热浪狠狠地烘烤着这个世界，这个潮湿了整整一春的散发着霉味的世界。柔软的土地和所有柔软的事物从此都将变得坚硬，而我喜欢坚硬。那天我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命令，祭天。我让皇帝元子攸沿着黄河西岸前往位于河阴的行宫，又命所有王公大臣全部离开洛阳，来到行宫西北面的高地上参加祭天大典。百官集合完毕后，我策马跃上一座高台，环视着这群昔日里不可一世的帝国大员。他们用形形色色的目光与我对视，我冷笑着把目光从他们表情复杂的脸上移开。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我看见我的骑兵们正依照计划迅速散开，又缓缓合拢，把2000余名朝臣全部锁定在包围圈中。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随着咆哮的黄河一同响起：天下丧乱，先帝暴毙，奸淫尔等骄奢淫逸，为虎作伥。尔等身为辅弼大臣，不思匡扶社稷，不尽人臣之责，有何脸面苟活于世？随着我高高扬起的马鞭和话音一起落下，我看见数千把刀剑同时挥起，在炽热的阳光下发出令人兴奋的森寒而耀眼的光芒。光芒呼啸着飞进黑压压的人群中，然后便有无数道鲜艳的血光在我眼前此起彼伏地飞溅和绽放。2000多人在一瞬间爆发出的惨叫声肯定能够响彻云霄，可是我没有听见，我只听见自己的血液在体内翻腾奔突所发出的巨响。这是我一生中最富于激情的巅峰时刻，我看见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容痛苦地扭曲着，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、司空元钦、仪同三司益阳王元律，下至正在为父守孝的前黄门侍郎王尊业兄弟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呈现出相同的恐惧、困惑和绝望。随着这些骄矜贪婪而又软弱无力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我相信北魏帝国必将获得拯救，必将重新拥有清洁的精神和强悍的生命。武泰元年4月13日所发生的这个事件，就是南北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河阴之变。后世史家根据这场流血事变无数次地对我进行道德上的攻击，他们异口同声地指责我残暴和血腥，说我不懂政治，只会用简单的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。其实把问题简单化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些后世的文人。他们只看见我在铲除异己、杀戮立威，可他们根本看不见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强大动因，那就是对由来已久的鲜卑汉化之恶果的深刻反省和拨乱反正。自从太和18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，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以来，魏朝贵族宗室、王公大臣们的生活日渐奢靡，而鲜卑民族的尚武精神则日渐消亡。在我看来，孝文帝的所有汉化举措，无论是禁胡服、断北语、改姓氏、婚民族，还是禁归藏、改制度、倡文学等，显然都是弊大于利之举。那些文人们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制度和文化的进步，是从野蛮走向文明，可我认为这是在断送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，是从辉煌走向没落。这十几年来帝国的种种乱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，所以清除数十年来的积习和积弊，重振鲜卑民族和北魏帝国的昔日雄风，正是沃尔朱荣的使命。而要完成这个使命，就必须从洛阳这帮王公大臣身上开刀，只有施展这样的雷霆手段，才能一扫贵族们的堕落、萎靡、 软弱、颓废之风，让鲜卑民族重新焕发出质朴、清洁、骁勇和强悍的精神。当然，如果你们因此而指责我残忍，我无话可说。可假如你们认为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一己之私，那我不敢苟同。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得不承认，那一天我可能真的是兴奋过头了，我甚至想杀掉刚刚被我拥立的孝庄帝元子攸，自己当一回皇帝。那天有100多个朝臣姗姗来迟，当他们蓦然发现遍地的鲜血和尸骸时，还没来得及掉头，就被我的骑兵团团围住。我对他们说，有能做禅位诏书者可免一死。侍御史赵元战战兢兢地表示愿意草拟禅文，于是我命令士兵们齐声高喊，元氏寂灭，尔朱是兴，然后又让他们山呼万岁。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忘乎所以了，而事态的发展也在一步步背离我的初衷。我派遣士兵冲进行宫，不由分说就砍杀了无上王袁绍和始平王袁子正，然后把皇帝袁子攸劫持到了我的军营中。袁子攸悲愤难当，派人来对我说，帝王迭兴，盛衰无常，今四方瓦解，将军奋寐而起，所向无敌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也。我投奔将军，只求保全性命，岂敢妄惜天位，乃是将军逼迫以至于此。若天命归于将军，将军就应即位称尊，若退而不居，仍思保有魏朝社稷，亦当另选贤能而辅之。当时高欢力劝我称帝，左右众人也同声附和，只有部将贺拔岳劝阻我说，将军手举义兵，本意乃诛除奸逆，而今大勋未立，突然有此谋划，恐怕只能招来祸害，不见得是好事。我左右为难，犹豫再三，最后决定让上天来裁决，以我的形象铸造金像，若成则称帝，若不成则作罢。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前后共铸造了4次，没有一次成功。我不甘心，又命擅长占卜的公曹参军刘灵柱卜卦，可结果是天时和人事皆不合。我说，如果我不解，就让天母来当天子。当时我想，滨州刺史袁天穆是我的挚友，毕竟比袁子攸更值得我信任。可刘灵柱说，袁天穆也不解，唯独长乐王有天命而已。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恍惚，我历来笃信天命，4次铸像和多次卜卦的结果让我非常沮丧。我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很可能是在逆天而行。我喃喃地说，犯下如此过错，真该一死以谢朝廷。贺拔岳说，应该杀高欢以谢天下。左右急忙劝阻，说如今四方多事，正是需要武将之时，应免其一死，以观效尤。我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。这一天的血流得够多了，是该适可而止了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